俄国作家托尔斯泰说，幸福的家庭都是相同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这真是我们家庭的写照吗？
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造的人；若有家庭在基督里，那家庭就是新造的家庭。
幸福满家园。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麦思佳，很高兴和您共度今天幸福满家园节目的时间。在今天的节目里，麦思佳为您请到心理学博士夏言牧师来跟我们谈谈帮助孩子探索兴趣。通常呢，不论大人还是小孩，做自己有兴趣的事情的时候呢，通常会到了一种忘我的地步。我记得听过台湾相声演员冯玉刚的母亲谈论冯玉刚呢，从小就对艺术有兴趣。在读大学的时候呢，他放假回家也不出去玩，他就是在家自己呢在忙着定一个舞台。当然我们知道他在相声这门艺术领域的贡献，所以呢，我相信一个人的兴趣跟他的天分是有关联的。找到兴趣，再培育发展出特长，那就是人尽其才。不过在谈帮助孩子探索兴趣之前呢，麦思佳想要先问问您，您是否知道您自己的兴趣是什么？您有探索过您自己的兴趣吗？如果您没有探索兴趣的经验，那么没关系，正好您也可以趁着夏言牧师来谈这个主题的时候呢，也了解自己的兴趣。那这样呢，您就可以跟孩子一起来探索自己的兴趣。我们来听夏言牧师的谈话。
箴言22:6，教养孩童，使他走当行的道，就是到老他也不偏离。
爸爸妈妈引导孩子更卓越。
夏言牧师您好。
思佳你好。
是非常谢谢您来到节目当中跟我们谈有关探索孩子的兴趣。我觉得兴趣呢是一个，我们不要说小孩了，一个人呢他能够发展他整个人生方向或是事业工作的方向的一个基础。
是的。
但是呢说实在的，去探索兴趣不容易，
很不容易。
那么我觉得从两方面来说，一个是神给这个孩子的天分，一个可能这个孩子对自己的天分并不熟悉，他有他自己的兴趣，朝着自己喜欢的去做。那当然我想没有跟神给他的天分结合在一起，那么所能发挥出来的一些力量可能也是有限制。所以我觉得非常重要的是让我们的父母知道怎么样去帮助孩子探索他们的兴趣。
非常同意。
嗯，
所以这是一个在我们做辅导的过程或者做教会里头的这种带领的工作，常常会碰到一个挑战。举个我们生活里头常碰到的问题，就是有时候中午我们一些好朋友想要出去吃个饭，
是，
所以三五个朋友出去吃饭，然后大家就要点菜。
对，
点菜的时候往往就是可能有一个人很有概念要点什么菜，就问大家你们要点什么。
有人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菜。
对，有些人知道喜欢吃什么，但很多时候接近有一半的人常常会说随便
随便对，然后我们就会说最难点的就是随便
就随便，我们就跟他说老板来三个随便老板说我们这没有随便
是是，
所以有时候大家就说你随便，你还是要告诉我们你喜欢吃什么。
对，
然后他们的回答说都好
都好。对，
所以这是一个
很好的一个影子哦，让我们知道一个人知不知道自己喜欢的是什么。
所以当我们在做父母要帮助孩子去探索他自己的兴趣的时候，如果我们自己都还不了解自己的兴趣是什么，那很多时候我们就更不容易帮助孩子去探索他的兴趣。
是，夏言牧师，您的意思是说很多父母自己本身都还没有探索到自己的兴趣。
对，举个例子，如果这个父母每次出去点菜都是点随便或者都好的话，
还不知道自己喜欢吃什么，
那就很难。因为这里头牵涉到一个特色，就许多时候在找探索自己的兴趣，其中关键就是说这个兴趣是一个动态的，不是像我们说这样寻宝，你挖到宝在那里这就是你的了。
是
兴趣是活动的，所以有些人常常可能需要几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五十年，才了解自己的兴趣，才了解上帝摆在我心里头有什么样的恩赐。
是这个时候才结合起来了。
对，结合起来你就会发现说好像神造我就是为了这个目的。我记得很久以前听到一个作家讲说，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生当中都在寻找一个祭坛。那个祭坛就是即使我把自己摆在这个祭坛上面烧成灰之后，我还拍手说值得。
不容易。那真的做父母的要让你的孩子能够探索到他的兴趣跟神给他的恩赐。
对，
不容易也做父母，
不容易。所以在今天来讲，我们读一些研究报告的时候发现，在全世界平均来讲，15%左右的大人才觉得他们会喜欢他自己现在的工作。他觉得他的工作是他的热爱， 是他的兴趣，是他真正想要做的。那另外就是85%的都觉得他只是在做一个工作，他并不真的，对，只是 养家活口，他并不真的有兴趣，他做有时候觉得很无聊，很烦，很无奈。
所以我们常常可以听到有些人最后就说，哎呀，我要过我自己的人生，可能是退休啦，或者是孩子大啦，这个做父母的就是我现在要过我自己的人生了。
对，所以许多时候到65甚至70说，哦，我现在知道我人生该怎么走。
很可惜。所以我们应该
非常可惜，
怎么样让我们的孩子及早的能够达到我们刚才夏言牧师您提的这样子的一个状况，能够探索到他自己的兴趣。
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就是我们做父母亲的先从我们自己的一些经验当中去追溯一些我们的挣扎。
所以父母先从自己开始了解。
对，因为许多时候我们会希望这个兴趣有点像中国人背那个99乘法表。二乘二等于四，三乘三等于九，就是好像是一个固定，你背起来就是你的了。但事实上兴趣跟随我们的年龄，还有我们各方面的改变。举个例子，就像我的声音，我小时候声音跟我现在声音是不一样。
是啊，因为你中学的时候要变声。
对，变声。因为男孩子在青春期的时候，他声音会有很大的改变，
很难听的那个时候。
那时候很可怕，自己觉得什么东西都不是。那个唱高的上不去，低的又下不来，那卡在中间不上不下。
是。
所以这一段时间当中要摸索，所以我们常常说，去寻找、去探索自己的兴趣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旅程。
是是。
有时候可能需要10年、20年、30年才能够达到。那如果做父母亲的觉得说，我已经教你，我已经告诉你，你应该这样做，那很多时候我们觉得说就是这样的，好像就是一句话或者一念之间，或者就是几个礼拜就可以改变，但事实上很多时候不那么简单。
是。
所以如果我们没有这个耐心和这个细心陪着他去了解，很多时候孩子到最后变成是，爸爸，这是你的兴趣，不是我的兴趣。
对对对，我们常常听到这样子，尤其是在高考的时候，特别明显。
你要我去
读，要我读的科系，
医学院，你要我去读这个的那个。
我听过一个故事，就是也是有这样子的一个成年人，他在做了几年工作以后就辞掉了，他就跟他的爸爸说：“爸爸，你要我考的学校我考了，你要我做的工作我做了，现在开始我要照我自己的兴趣了。”这样子其实也是很可惜的嘛。
很可惜。
刚才夏言牧师您提到的，就是说父母你先去探索一下你怎么找到你的兴趣的，这样子的经验可以用来帮助孩子找到他们的兴趣。
对，因为这里头也牵涉到，就是说许多时候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这个经验，在我们成长的过程当中，我们的父母，就父母亲的父母，也曾经给我们一些暗示或者明示，你要 读法律系啊，你要读
医
学当医生、
啊、
对，但很多时候你不真正有这方面的兴趣、
嗯、
但你又不愿意去跟父母争执，觉得说还是要孝顺父母、
嗯、
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在那个压力里头的挣扎、
嗯、
如果我们去再一次的感受到那个挣扎，我们就可以知道说如果我的孩子有他不同的想法，举个例子，他想去学音乐，
嗯嗯，
他要走文学，
嗯，
他要走设计，
走艺术，
艺术。那在这个时代当中说，那样能够吃得饱饭吗？你能够养活自己吗？
夏言牧师，您这样说的话呢，我觉得你提到了一个很重要的人物、哦、就是有名的歌星罗大佑。
Uh-huh.
他读了医学院，
对，
父亲要他读的，读完了以后，他还是回到他的音乐的领域去了，然后表现得这样可圈可点，是吗？
杰出、
嗯。
所以许多人后来找到自己的兴趣的时候，往往就跟爸爸妈妈讲说：“你要我所做的，我都做完了，
嗯、
我已经照着你所规定的做完，
嗯、
现在开始。”我打算为我自己而活，
是，
我已经为你活过了。
是，所以，夏言牧师，我想这个是很重要的一个基础啊、哦，就是父母亲，您去想一想，您怎么找到您的兴趣，在您发展您的兴趣当中，是不是受到您父母的这样子的一个影响？
嗯、
您是不是也曾经是爸爸妈妈我？做到你要我做的了，现在我做我自己喜欢的了。那么同样的，将心比心，
对，
我想在这个时候夏言牧师要强调的就是父母您将心比心的来对孩子，
对，
能帮助他们能够找到能够发展他们自己的兴趣。所以第一步就是父母先去探索你自己找到兴趣的过程，
是的，
以及您在发展您的兴趣的时候，您的父母给您的这一些我们说压力也好，无形的指引也好、
嗯、
我想这个是第一步。
这几年发生了许多事情，过程也让人不胜唏嘘，结婚甚至让我措手不及，经历了九二一然后举手机，他很久没出现在电视里，很多人对他是家庭经济，还有小孩子们教育的问题。人生困境起飞得意，每个人都有他的机遇，前途坎坷始料未及，改变命运，我想我需要一本圣经。Lots of babies cry， 我比较有兴趣。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 有人需要关心。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 真的非常可惜。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便当，奶粉便当充满他的爱意，可是谁能填补空虚的心灵？日子一天一天慢慢过去，你多少要有一点积蓄，不要等到老了一把年纪，只能对着墙壁唉声又叹气。消息是非正义，这世界需要一点真心，从寂寥到失败灰心，还好有你，我想我真的算是幸运。 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 我比较有兴趣。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 有人需要关心。 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 真的非常可惜。Lots of people die， lots of babies cry， 他的爱永不止息。
但是很可惜的就是，可能我们中间将近有一半的人，即使到了40岁、50岁，甚至60岁，有一半的人还是觉得我还是很不清楚我的兴趣是什么，我还是不了解我究竟该做什么。我们有一个问题说，如果时间和金钱都不是问题，你可以做任何你想要做的，你想要做什么？有一半的人不知道。
所以夏言牧师，您又说到了另外一种的父母。我们刚刚谈到的这个父母是，他知道他自己的兴趣是什么，在为父母亲活了，做到了一些事情以后呢，要照着自己的兴趣来做了。那么有这样子的父母，那另外还有一些父母是，他们仍然不知道他们兴趣是什么，即使已经没有经济上的压力，或者是已经可以为自己想做什么来做的时候，不知道自己想做什么。这样子的父母，第一个我们要知道怎么处理自己的兴趣，因为知道了自己的兴趣以后，才能再去帮助孩子探索。这样子的父母就很难去帮助孩子探索兴趣了。
对，所以这里头有一个小小的游戏可以试着去玩一下子。我想我们现在如果是30岁以上曾经有过孩子的话，都多少有一点印象，就是当孩子小的时候，曾经带小孩子玩过一个游戏或者一个劳作，叫做连连看。
是，
就是一张白纸上面，密密麻麻的，
一连二，二连三，最后连出一个小鸭子。
对，所以本来是一个看不出任何意义的一张白纸，上头一些乱七八糟的数字和一些点。那旁边就说啊，小朋友，你要拿起笔来，把一连到二，把二连到三，三连到四。如果我们真正好好去连，这样都连出来，就发现啊，里头有一只鸭子，或者里头有一个气球，或者里头有一个蛋糕。
对，
那这里头一个特色就是你一定要有笔，要有纸，
对，
然后你要做点功课。
嗯，
那这个功课其中一个特色就是说，如果可能，我们做父母亲的可以先用自己做实验。就是拿一张纸，拿一支笔，然后在那里试试看，就是把你从小到大，你觉得你最喜欢做的是什么？你觉得你最想要做的是什么？或者你曾经做的好的是什么？或者你曾经拿过奖是哪些什么？就把所有的这种芝麻绿豆大点的事情都写下来，
然后连连看。
然后那剩下就是一个很要命的事情，连连看。因为对我们来讲，这些东西可能有十几件甚至有几十件，
对，
拿了感觉这个跟那个不搭嘎，
是
没有关系，到底怎么样去连。所以这是一个很特色，就是如果我们是基督徒，我们就可以把这个纸张摆在我们的前头，说主啊，这是你在我的生命当中让我走过的部分。
是，
对我来讲，我可能还没有办法读出这里头的奥秘。你究竟要我看到的是什么？是一个小鸭子，还是一个蛋糕，还是个气球？
是，
主，你能不能开我的眼睛？让我看见这里头你给我的兴趣，你给我的恩赐，你要我这一生走的道路是什么？
是，
因为事实上，在我们这一生当中，我们常常说，我们往前面看有点模模糊糊，但有时候回头看，有时候会豁然开朗。
是，
所以神事实上都一步一步在我们的人生旅程当中去预备、去装备、去训练我们，让我们将来可以承担神要我们做的事情。
是，
那是在我们出生之前，在我们的 DNA 里头，神就恐怕已经把这个恩赐，这个兴趣已经就我们称为这种硬体，这个 hardware， 已经 wired in，
是已经在我们里面，
已经在我们里面。当你能够真正发现的时候，你会觉得哇哦，哇哦，这是神要我做的，然后你突然会觉得那么兴奋，就发现神开了我的眼睛，而且神已经预备我、装备我，让我可以做他要我做的事情，而且是我喜欢做的事情，而且是我可以做的好的事情。因为在这个时代当中，一个很要命的事情，说如果你不喜欢的事情，你真正不容易，所谓的真正拼了老命，日以继夜的在那去做。你如果不能拼老命，不能日以继夜， 你的事情也不容易做得好。
这讲起来就是，如果你有兴趣，你就有那个热忱，
对，
有一种 passion，
对，
你会要喜欢，花多少时间你都觉得值得，
对，再苦都不是苦，
再苦都不是苦，对，是，就好像有的人他就喜欢做研究，他就能在实验室里面一待，不管这个时间和日夜，就喜欢
连饭都不用吃了，
对，就是这样子的一种态度跟精神，
对，所以这是一个很特别的，就是神造人，每一个人是不一样的，
对，
神把一些特别的恩赐、特别的负担、特别的兴趣。摆在每个人的心中，但许多时候我们自己不了解，我们也不了解孩子，所以很多时候我们变成是外行指导外行，那如果用圣经上的话，瞎子带瞎子。
你是说父母亲在发掘兴趣这一个部分吗？
在这个部分，
是，
对，
所以父母要先清楚自己的兴趣，而且呢也有探索自己兴趣的经验，
对，
好，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呢，再来帮助孩子去探索他们的兴趣，
这是非常重要的，
非常重要的，所以夏言牧师，我想在今天节目里呢，您是先针对我们的父母亲能够知道自己的兴趣，另外一部分还不知道自己兴趣的父母，夏言牧师你也提供了一个能够探索到自己兴趣的方式，当然我们祷告是非常重要的，那么我想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夏言牧师是不是就可以直接跟我们的父母亲来谈怎么样能够帮助孩子找到他们的兴趣，因为您说了这个探索兴趣不是静态的，好像这个珠宝在那边你找到了就找到了，其实它是一个动态的，而且是一个 journey，
是一个旅程，
是一
个
旅程啊，不是很容易的。那么我想在下一次节目里要请夏言牧师再来就帮助孩子探索兴趣这一个话题继续来跟我们谈怎么样帮助孩子探索到他们的兴趣。
好的，
好，非常谢谢您。
不客气。
我亲爱小孩，我要如何向你表白？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我的心愿从你而来。每当我拥你入怀，我要给你全部的爱，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只愿你吧，这就是爱。天父的爱实在精彩，要人明白次次下来。天父的爱永不离开，只愿世人都明白爱。天父的爱实在精彩，要人明白下来，天父的爱永不离开，只愿世人都明白爱。我亲爱的小孩，我要如何向你表白？你是我永远的宝贝，我的心愿从你而来。每当我拥你入怀，我要给你全部的爱，不管别人如何看待，只愿你明白这就是爱。天父的爱实在精彩，要人明白次次下来。天父的爱永不离开，只愿世人都明白爱。天父的爱实在精彩，要人明白次次下来。天父的爱永不离开，只愿世人都明白。
听众朋友，如果您有什么想要更多了解的事，欢迎您跟我们联系。
您可以把问题用 email 发给我们。
我们的 email 地址是幸福@良友.net。
幸福@良友.net。您也可以发短信给我们。
我们的短信号码是13229966
123229966122，
请注明幸福，这样我们就可以收到了。
谢谢您，愿神赐福给您。
愿神赐福给您。
幸福不在乎你住的房子有多大，而是房子里的人是否感到安全温暖。幸福不在于你有豪华的车，而是你能开车接送有需要的人。幸福不是你的爱人多漂亮，而是你和他之间能相知相惜，无所不谈。幸福不是在你成功时的喝彩声有多么的热烈，而是在你遇到困难的时候，总有朋友在你的身旁。
良友电台正在播出《幸福满家园》节目。
听了夏野牧师的谈话，我觉得我们可以从探索喜欢吃什么开始练习探索兴趣。这两件事的模式呢，应该是挺相似的。那么留意一下，当朋友请您上馆子的时候，问您想吃什么，那您是不是都在回答随便？如果您真的不知道点什么菜，那么您要记得继续按时收听《幸福满家园》节目，因为呢，您可能也不知道您的兴趣是什么。那么在下一次的节目里，心理学博士夏野牧师就要谈一谈发现兴趣的线索。我希望您能够继续的按时收听。那么今天我们《幸福满家园》节目就为您播送到这儿了，非常谢谢您的收听，麦斯家祝您幸福平安，我们下次见。
每个人爱他，家就有光彩；
每个人付出，家就不孤独；
每个人珍惜，就有天命；
每个人宽恕，家就有幸福。
让爱天天住你家，让爱天天住我家。